经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不会迷茫。有你的话，我们就会走在你的路上，不会偏离。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开启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灵耳，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路上，永远的跟从你。让也让我们从这一个忍耐的心，你坚固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忍等候你的再来。我们相信主你必快再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你继续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耶利米书的第十五章，前面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第十六节和第十一章的十四节，以及十四章的十一节，三次神不让耶利米为这些说恶名、这些恶俗去祷告。我们看到恒久忍耐的神，他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所以最后神的忍耐到极限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在这儿三次不让耶利米为这些百姓祷告，因为这些百姓是死不回转。但是神也没有责备，那么三次提醒以后，耶利米并没有停止祷告，而是耶利米继续祷告，继续求情。第十三节，继续求情。那么神没有因此去责备、去斥责甚至惩罚，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万民代求。因为耶利米他心肠，他不愿意自己的同胞、不愿意自己的百姓落到那样一个灾难当中。其实我们也一样，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人是恶的，甚至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亲人也一样，如果不信主，他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他们落到那样的境况当中，我们要为他们去求，切切的祷告，恒久的祷告。神不会因为我们为他们祷告会责备我们。在第十四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这儿耶利米继续求情。那么到第十五节，十五章，神就开始回应。那十五章第一节，神是怎么回应的呢？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些百姓。神把这话跟耶利米说得更清楚了。虽有，这个虽有，我们意思就是好像有一些，好像是事实。其实这个虽有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条件句，是如果，就是假如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为这些百姓代求，我也不顾惜这些百姓。即使摩西和撒母耳今天站在我的面前为他们代求，我也不听。说不仅是耶利米尼为他们代求我不听，那么别人过来，那摩西和撒母耳，我们知道他们是替百姓代求的非常好的领袖，就是他们过来代求也不听。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些百姓的这个生命光景已经败坏到不能再败坏的地步，神彻底的放弃，也就是不会不顾惜，也就是神也不会放过他们，这个惩罚一定会领导，不会挪去。你将他们从我跟前赶出，叫他们去吧。 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灭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遭掳掠。这儿连续提了四个定为，这个定为那就是已经命定，神已经 不可更改的旨意，最后必然导致死亡、刀杀、饥荒、掳掠，这是犹大百姓的最后的光景结果。这个国一定会灭亡，百姓一定会被掳。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已决，不可能再改了，所以也不要求了。即使摩西和撒母耳过来求，也不会有什么作用。那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是今天而言，我们是不是也有的弟兄姊妹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已经神愤怒到了，他愤怒的杯已经是满意，愤怒的杯满意，这个愤怒的杯不能挪去。我们一边嘴里面喊阿们，一边做那些外邦人所做的事，甚至是拜偶像。特别是在这个节假日来的时候啊，中国的传统节日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别人做的事，我们考虑一下，做那些事是不是合适。所以，其实有好多的不少的信徒已经落在这个光景当中。以色列的光景如何？我们今天我们的日子也如何？第三节，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神拿出四样来害他们，也就是来惩罚他们，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下面又说，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通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就是四样抛来抛去，那么就是掳到其他的各个国家，掳到外邦。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四散在世界各地，到现在也是如此，还没有回，没有完全的回归。刀剑杀戮，那就是要有战争；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野兽同时毁灭。那么这个三到四节其实应验了生命记的28章25到26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28章25、26节是怎么说的。生命记28章25节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食手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当时因为以色列的祖先得罪神，神已经把这个预言告诉他们，将来会有这种情况。谁也知道他们这些子孙也一样啊，人真是背逆到一个急促的时候，祖宗那样，子孙还那样，所以今天这个命运落在他们的身上。第四节接着说，都因犹大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玛拿西行了一件什么事呢？这个事情记在列王记下的23章和24章。列王记下的23章26节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玛拿西诸事惹动他。玛拿西焚烧律法书，把那些打成的灰 烧成了灰。马拿西是特别坏的王。那么24章3节，申命记列王记下24章3节又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我们从这儿来看，祖先所犯下的罪在子孙身上得到报应，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这儿提到了马拿西，也提到了西西家，其实西西家也脱不了干系。那么在列王记上的20章17到19节，列王记下20章17到19节提到了这个西西家的事情。我读一下，17节说，日子将到，这是西西家把那个自己的所有的财物，所家里面所有的家当都让巴比伦王的儿子看了一个遍，说看完以后，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将到，凡你家里面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第18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犯了个错误以后，神也把这话给他撂下了。我们看看西西家是怎么回应的呢？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如果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我们看西西家，神把他的这个寿数加增了15年，并没有做出什么有果效的事，而是变成一个非常的自私的一个人，说我只要我在我的年日当中，在我活着的时候有太平有稳固，那么就好了，其他都没关系。这西西家，从这儿我们也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好好的去行事。现在有不少人真的是就顾自己眼前的享受，那么子孙至于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儿。不要说国那些将来看不到的将来的子孙，就是眼前的儿子孙子都不顾惜。那么世人如此，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实际上也如此。西西家这是个好王，但是在老年的时候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说出来，自私，不考虑子孙啊，他们爱怎么怎么与我没关系，只要我活着的时候好就可以了。第5节，所以耶和华谁可怜你呢？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是耶路撒冷谁可怜你呢？当你落难的时候，没有人可怜你，没有人同情你。你当时签下约，签下协议，来彼此能够帮扶的那些外邦人，离得远远的，包括埃及。说没有人为你可怜你，没有人顾惜你，没有人为你悲伤。你落难的时候，别人没有同情的，甚至可能会指指点点。确实，我们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看到，当犹大国落难的时候，那周围的列邦幸灾乐祸，而且呢，其中的一些列邦那些国家和犹大国是签了协议的。人就是这样啊，你落难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你的朋友，没人去问你的安。第6节，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胜不内犯。神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那么有的犹大百姓说是神不管他们了，神离开他们了，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即使他们犯罪得罪神，神惩罚他们，神也隐藏起来，只不过是不管他们，不顾惜他们。因为他们弃绝了神，不是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他们弃绝了神，转身退后，把神转过去，不是面向神，而是背对神。因此，正因为如此，神伸手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犹大的百姓，毁坏他。下面提到说，我后悔甚不耐烦，后悔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那么后悔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更带着一种忧伤怜悯，与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后悔还是有区别的。说我因为你们做这些事，我不得不用我的公义来惩罚你们，再透过惩罚让你们回转，让你们得医治。但是在惩罚时候，这是神不愿意做的事，神忧伤，神怜悯的心没有离开他们，甚不耐烦。那么我后悔甚不耐烦，如果是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了，就是神不想再怜悯他们了。不想再怜悯，不是说神心里面没有怜悯，因为神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决断，不得不用公义来惩罚他们，唯有透过这种方式，他们可能才会被医治。我们上面看到神他说他的心不再顾惜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犹大的百姓已经彻底的败坏，神已经完全的放弃，彻底的放弃。那么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十六节也提到，那即使这些百姓分散在列邦被掳了去，神也要追杀他们。这是在第九章十六节说的非常清楚。神不仅在这个时候要毁灭他们，让他们被掳，而且这一代人即使是被掳到那些被掳的地方，被掳到其他的国家，神也不会放过他们，仍然要追杀他们。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当时分享过，也就是这一代人已都要灭亡，这一代人没有机会再回归到这个应许之地。那神要兴起新的一代敬虔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他们的后裔，神答应会回归的。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愤怒已经是无法改变，所以说耶利米你不要求，摩西和撒母耳来的求也没用。第七节，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神要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那簸箕我们知道，簸箕就是当那个粮食作物里面有一些杂质和有腐皮的时候，那用簸箕一拨呢，那些腐皮那青嘛就拨出去了。所以神用这个来比喻，神要抛弃他的百姓，抛弃他的百姓，让他们杀掉自己的儿女，要毁灭他们。就是这种情况下，神说他们也不转离所行的道，他们所行的道不是我们所行的道，是他们是恶道，是为所欲为。也就是说，神清楚这些百姓是死不悔改。我们看到这儿，正是为这些百姓，这个我们难过。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神不断的劝勉，神的话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听劝，怎么劝也不行，就听一些好听的话， 稍微有责备的话，神的话一到耳边就堵住了。所以到末后的时代，许多人会厌烦从政的道理，死不悔改，最后的结局那一定是那样的。人有时候只看见百姓遭受管教时候的可怜，往往我们同情，却没有看到神所付出的代价。神为了拯救这些百姓，为了医治这些百姓，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神甚至连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圣殿都放弃了。那耶稣基督在天上有尊荣啊，他放弃了天上的尊荣，道成肉身来受苦受羞辱，神放弃他荣耀，甚至把他圣殿都放弃了。那么在犹大国被灭的时候，圣殿被毁，后来重新建起来以后，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复活升天以后，主后的70年再次被毁。那圣殿是神宝座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所以神这些都可以放弃。因为百姓的罪孽过甚。第8节，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我使面命的午间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们。第9节，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尚在白昼，日头虎落，他暴愧蒙羞，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8、第9两节是说，犹大不少的战士，那些壮士战死在沙场，因为敌人打过来了。那么有无数的寡妇和母亲留下来，这是当时的情景。说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因为丈夫战死了。我是灭命的午间来，灭命的那指的是巴比伦，指的仇敌。灭命的从午间来，我使，那么就是巴比伦来攻击犹大，这是出于神。午间来，他们一般打仗是从早上开始，那么午间说明他们这个来的特别突然，意想不到。在犹大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巴比伦人突然来了。我们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们。战争突然来了，假如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突然有一天炮声隆隆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的那个时候，那就是痛苦的景象。说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力衰气绝的意思就是失去了依靠。那么这些妇人生过妻子，说明生养众多的，是蒙神祝福的，但是现在因着罪恶战争临到的时候，这些孩子都战死了，那么留下的妇人是失去了依靠。尚在白昼，日头忽落，这个日头应该是指的这个妇人所依靠的子女。对于这些妇人来说，这些子女就是日头，就是他的依赖。他暴愧蒙羞，这妇人暴愧蒙羞。本来神给这么大的祝福，生养众多，那么老有所依，结果呢，现在孩子们都死了，没有依靠了，这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羞愧的一件事情。我们想想现在也是，如果 一个人本身这个家里面很美满很和睦，突然有一天这个孩子，我们特别倚重的这个孩子儿子没了。以前我们在众人当中啊，我这个儿如何如何好，我老了以后老有所依可以依靠他，突然没了，羞于见人，这也不好跟别人提出这件事情，报羞蒙报愧蒙羞。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面前交于刀剑。我们看到这个审判的这个情形，也就是犹大百姓面临的一个境况。发生这些事，对于这些妇人，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依靠和期盼成为泡影。第十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这是耶利米说的。耶利米在神的跟前呢就诉苦，甚至有些埋怨，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这我们就想到了约伯当时的情况。约伯他不敢对神说什么，最后他咒诅自己的生日，说宁可我的母亲不要把我生下来，我不生下来也没有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耶利米也差不多，说如果没有生更好，说我有祸了，因为你生下我，最后我成了遍地相争相敬的人。那遍地相争相敬，这是成为众人指责追杀的对象。耶利米不清楚，他疑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就说我平时我和别人没有利害冲突，我没有得罪他们，他们和我没有冲突，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指责我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耶利米先知在当时他所处的一个环境。下面他还会继续说，说人人都咒骂他。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若临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些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我们先分享十到十二节，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在神的跟前诉苦，神就回应他说，你不要怕，我必定要坚固你。我们常常说求神坚固我们，这儿的坚固在原文里面是释放拯救，就说即使这些人都咒骂你都追杀你，但是你有平安，神必然会拯救你，从他们当中释放出来。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这个是真的。仇敌不是外邦仇敌，是指的逼迫耶利米的那些犹大人，包括君王。这个当时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西底家确实当时差遣人去找耶利米，让耶利米去求告神，说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北方的铁指的巴比伦。神面对的事，人是没有办法去应对的，人不可能把这个铁折断。也就当从北方来的巴比伦军队来攻击的时候，这些犹大百姓是束手无策。 神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够拦阻；神要惩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躲避得了，逃到哪儿都不可能。十三节，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区，因为路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这个你指的以色列，你们也是指的犹大的百姓。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命定的，神要定义要行的一件事，要惩罚他。那么这个从第十一到十四节，因为耶利米在神面前诉苦，所以神安慰耶利米，但是又把耶利米将耶利米的视线从他自己眼前的所受的苦来转向整个民族的存亡，说在神的眼里面有盘大棋，而耶利米呢，他这个时候软弱，就看到自己眼前。下面第五节第十五节，耶利米继续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顾惜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利米还在他那个思想想法里面，还在他那个圈里面，还没有跳出来。神已经把他这个眼光引到更大的一个范围之内，他还在自己的圈里面说：“神啊，你是知道的，请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耶利米仍然在叹息。他下面说：“要知道，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这句话好像不好理解。那么其实，如果把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不要取我的性命，因为你不轻易发怒。说因为主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不要取我的性命。那么在结束这句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你不顾惜你的百姓，但是你要顾惜我，因为你是知道我的。神前面说我不顾惜这些百姓，那耶利米说你不顾惜你的百姓，你要顾惜我，因为这些百姓这些逼迫我的人追杀我，你不要取我的性命。第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个耶利米他非常清楚怎么去请问神，你要顾惜我，你不要取我性命，你要保护我，你因为你知道我，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耶利米把神的话就真的当作食物吃到了自己的肚子里面，消化以后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称为你名下就是属于你，我是属于你的，因为我属于你，所以你要顾惜我，你要顾念我，你要保守我。第十七节他又说，我没有坐在夜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没有坐在夜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与那些犯罪得罪你的那些百姓一起寻欢作乐，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我因你的感动，这个感动在括号里面说是熟，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从你而来的使命，因为你差遣我，你把这样的使命给了我，我因有这些使命是独自静坐，因为不能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所以 耶利米是非常的孤独，他是独自静坐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侍奉神真的很孤独。你以前的好多的朋友会离你而去，也包括甚至包括主内的。这个和假先知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那些假先知呢，他周围有成群成群的那些神的选民，今天是神的儿女，是那些黑暗的基督徒。因为那些假先知是讲讨好人的话，每天讲平安了平安了的道，所以他们不孤独。那么耶利米是独自静坐，说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满心愤恨说，这个愤恨是恨恶罪人的恶行，因为主你让我来满心都是对这些罪有着恨恶。因为耶利米知道神的心意，他明白神这些话传达过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是被神真正分别出来，是生活上是圣洁的，属灵上一切都是圣洁的。我们从这可以看到耶利米当时什么样情况。如果我们放在这个境况当中，我们会怎么面对？第十八节还有有些埋怨了，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这耶利米对神说的话，这个话我们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重？难道你待我有诡诈？说我这么长时间传达你的神，传达你的话下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一直在攻击，一直在追杀，那我这个痛苦为何这么长久还不止呢？就是我去完成你的使命，这个使命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心里边的创伤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呢？我们从这儿从第十六节和第十八节比较一下，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个灵命的反复。第十六节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属于你的。而到十八节马上说出这样的话，说明这个灵命是起起伏伏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生命往往就是有起有伏，有时候我们会落在低谷当中，有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高处，所以耶利米也一样。下面他说了一句话，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像流干的河道，意思就是一个特别口渴的人在行走在野外，突然发现远处好像有一条小河，以为到那个小河旁边就可以有水喝去解渴，但是发现去了更深以后，发现河是干的，好像这条河骗了他一样。说这个诡诈，对我有诡诈，意思就是欺哄，难道你欺哄我吗？这是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生命特别软弱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他这个心里面这种有一种情绪，就是对神感到失望。那从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耶利米虽然是对神有所认识，但是对神认识的还不够。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去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有一天不读经，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什么；两天不读经，三天不读经，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两年不读经，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我们唯有读神的话，唯有去思想神的话， 靠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神。但是现在耶利米真的对神认识还不够。那下面神怎么回应呢？我们看神有没有责备呢？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发现耶利米那儿去埋怨神，发牢骚，但是神这儿没有正面回答，没有去指责他。神跟他说，你如果归回，我就怎么样，你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归回，那么就是重新回到神面前，你仍然愿意到神面前来接受神的吩咐，从这个低潮当中走出来，仍然接受神的差遣，去完成神的使命，这是归回。那么我就将你带来，我就继续使用你，使你站在我面前，站在神的面前，那就是面对面，也就是愿意继续接受神的差遣。你如果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分别是非，能够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有分别的灵，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就可以继续当作我的口，那就是神的话的出口，先知就是神的话的出口。这儿实际上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要想做神的话的出口，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归回，第二条件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三个条件是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归回到神面前，也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分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这儿就卡住了，不会分辨，不知道如何分辨，不知道这个人讲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神的仆人。这又谈到这个假师傅。所以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是圣经里面神多次提到假师傅的事情，有的是说得很具体，有的是一带而过。这儿说到分辨，那么就要知道好歹，知道真假。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会分辨，好好祷告神，求神来赐给我们这个分辨的灵，也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看问题，去看那个果子。我们不要看表象，不要看那个树，树叶茂盛，远远看特别好的一棵树，但是走近一看没有果子。我们要看果子，不仅看他说，不要不仅要听他说的怎样，还要看他做的怎样。做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生命，说那不一定，因为那些假的常常说一些虚谎的话去骗人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继续来做我的话语的出口。这是神跟耶利米说的，神在这儿安慰耶利米，也鼓励耶利米，也提醒耶利米。第二十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然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 就如果你做到了，那神就保守你，在这百姓面前，耶利米就像坚固的城墙一样。那么这些百姓不是追杀吗？不是攻击吗？不是咒诅谩骂吗？但是耶利米会非常的坚固，像铜墙一样，他们对耶利米毫无办法。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其实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一道坚固的铜墙。不管别人怎么待我们，他对我们的灵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没有任何作用，我们毫发无损。他们可以毁坏我们的肉体，但是他们毁坏不了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这是神对耶利米的一个应许，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听到这样的应许，我们是真是心里面是极大的安慰。我们做神的工，就有什么害怕的呢？所以神让我们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坚固的铜墙壁垒。这个铜墙壁垒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坚强，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会拯救我们，搭救我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神说的，神说的话从来不落空，他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二十一节，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应许，假如被强暴人捆绑了，但是神仍然会把他从这个恶人的手里面救出来，从强暴人的手里面救出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工，也提醒耶利米，将来你也会仍然会受苦难，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神会搭救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神还为我们存留气息来做神的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接我们走，但是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好好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遵守神的诫命。神怎么引领我们，我们就怎么跟从。我们也不要惧怕，即使我们会遭难，会遇到一些逼迫，遇到一些环境有苦难，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所以从这儿还可以看出，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误导别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特别像传福音，传福音说他信神吧，信了神以后就有平安了，不会有苦难了，家里面一帆风顺了，万事亨通了，风调雨顺了。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信了主以后仍然有苦难。那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有平安，因为我们不惧怕，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搭救我们。我们感谢神，神这样的恩待我们，神这样的应许，一次又一次的应许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他，让我们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分辨是非，不被魔鬼撒旦所引诱，不被那些假的师傅所诱惑，始终走在神赐给我们的这条路上。虽然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但是神会搭救我们，神会引领我们一直走跑到这条路的尽头，到神那里去。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